2019年，世界经济经历了自金融危机以来增长率最低的一年。2020年，全球经济能否触底反弹？又面临着哪些风险因素？在今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召开前夕，联合国于1月16日发布的2020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起点报告给出了答案。如果我们能够控制诸多不利因素，世界经济将有望小幅回暖。联合国负责经济与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刘振明在当天举行的记者见面会上对这份报告进行了深入的解读，请听张丽的报道。
新年伊始，联合国负责经济与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刘振明在其位于纽约总部大楼29层的办公室举行了记者见面会，在回顾过去一年的同时，也概括了今年的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所做的预测。
全球经济在2019年创下了10年来的最低的增长水平。我们估计啊，世界生产总值在2019年只增长了2.3%，比2018年下滑了0.7%。而世界贸易增速比前一年下降了3.6%，放缓至0.3%，这等于啊基本上没有增长。
在经历了2年多的摩擦之后，中美贸易局势终于在2020年开年迎来利好消息。1月15日，中美双方在华盛顿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合作协议，迎来了里程碑式的成果。刘振明对此表示祝贺，并认为这向全世界释放了积极的信号。
昨天，中美两国在华盛顿签署这个第一阶段的贸易合作协议，应该说对全世界发出了一个很好的信号。各方都认为这个协议的签署对中国有利，对美国有利，对全世界有利。刚才讲到去年的经济啊，增长降到了过去10年来最低，这中间有很多的复杂因素、复杂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严重的贸易摩擦，特别是主要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摩擦。这就表明啊，中美贸易不仅仅是关系到中美两国，是影响到世界经济增长的一个大的问题。
刘振明副秘书长还通过近年来中美两国的经济增长数据，进一步印证了中美贸易对全球经济形势的重要性。
2008，全球增长3%，2019年下滑到2.3%，2020年我们预测全球经济增长是2.5%。这个预测是基于就是说所有的一些不利因素能够克服，世界局势不再恶化的前提下。那在这个前提下，我讲的是世界中美两国是什么状况。美国2018年增长 GDP 增长是2.9%，去年下滑到2.2%，2020年我们预测是1.7%。那么中国是什么状况？那么2018年增长6.6%，2019年现在我们的估计啊，要最后计算要取决于计算数字是6.1%啊。那么2020年我们预测是6%。这三组数据说明什么情况了？中美贸易摩擦使中美两国的经济增长都受到了影响。那么中美两国的经济增长下滑都影响到了世界经济增长。因此中美两国昨天在华盛顿签署这个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应该说是个对全世界是个利好消息。我们应该向双方表示祝贺。
然而刘振明也指出，要是全球经济在2020年保持相对的稳定，而不是继续下滑，还要克服很多困难的因素，要避免重大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各国也要加强协作来维持投资、贸易和消费。
尽管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在某些方面有所缓解，但 复发的可能性仍然很高，因为贸易争端背后的许多重要问题尚未得到深入的解决。贸易紧张局势和政策的不确定性将继续对2020年的商业投资构成严重的压力。此外，许多国家的债务处于历史高水平，蕴藏着很大的金融风险。英国脱欧的负面影响仍然不可低估，一些地缘政治摩擦可能还会升级。
刘振明强调，如果这些风险因素继续恶化，那么全球经济增长在2020年还将进一步下滑。为此，报告也提出了政策建议。
许多国家过度依赖货币政策，尽管宽松的货币政策在短期内可以有利于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但它会播下未来金融危机的种子。例如，目前的负收益率和债务水平上升，货币政策也不足以将资金引导到急需投资的生产性行业。
不过，在全球经济下行的压力下，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率仍保持领先，也是对全球增长贡献最大的地区。报告指出，在更加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支持下，预计2020年至202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将从2019年的6.1%分别逐步放缓至6%和5.9%。刘振明对多年来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以及中国在减贫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绩表示肯定。
中国我想在全球的这个经济增长中，它还继续保持着好的势头。我们各个机构、各个国际机构对中国经济的评估的总体看法是一致的，都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还是充满信心。因为中国还有很大的增值空间，所以但中国的增长对维持世界经济增长必不可少。因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持续的保持了30%以上，那么未来世界经济增长仍然需要保持中国这么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才会快速持续增长。
2020年既是新的一年，也是联合国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最后10年的开端。然而，报告指出，全球经济持续疲软，给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带来重大障碍，特别是消除贫困的目标。为了进一步探讨这一问题，即将于1月21日至24日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即以凝聚全球力量实现可持续发展为主题。
预计全球约1/5国家的人均收入在2020年将停滞或者下降，特别是非洲、拉丁美洲和西亚部分地区，一些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拉丁美洲以及西亚的部分地区，生活在极端贫困线下的人数有所增加。
刘振明坦言，根据今年的报告所做的评估，到2030年，全球范围内实现减贫目标的前景不可乐观。但他相信，在未来的10年，我们通过努力可以改变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
这中间的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说，目前的在不少国家的，特别是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不足以维持它减贫的这个努力。现在的预测就是说，那么非洲国家如果要实现减贫，它经济增长要实现8%以上的年均增长。到目前为止，我们这份报告就反映出来的，没有哪个国家达到这个水平，而且经济增长最高的国家不在非洲，在亚洲。这样的话，这个在非洲、南亚、西亚等地区存在的贫困问题啊，能不能在2030年能够全面消除，现在还有很大的挑战，还需要这些国家努力，也需要国际社会帮助。
刘振明说，发展是硬道理，经济增长是减贫的基本条件，但仅有经济增长也是不够的，还要继续推动社会平等，真正的提高人民的福祉。这也正是这份报告所呼吁的，在经济增长数字之外的人文关怀。
各国需要更加平衡的经济政策组合，需要采取更加积极的 财政政策、社会政策和环境政策，在刺激经济增长同时，努力实现更大的社会包容、性别平等以及更可持续生产和消费。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既需要大力促进经济的增长，也需要解决严重的不平等，包括收入、教育、健康和机会方面的不平等。
今年的报告还包括了气候视角，呼吁改革能源结构，通过可再生能源或低碳能源来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刘振明表示，如果不根本改变当前经济增长与温室气体排放之间的关系，世界将无法实现2050年净零排放的目标。
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现有的全球能源机构不可持续，化石燃料仍占全球初级能源需求的80%以上。各国迫切需要采取果断行动，促进能源转型，从化石燃料转到可再生能源。这些政策包括加强排放交易系统和碳税政策，以便完善对碳成本的定价，逐步淘汰化石燃料的补贴，以及刺激清洁能源的创新。
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是联合国关于全球经济趋势预期的旗舰出版物。该报告每年由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和联合国非洲、欧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亚洲及太平洋以及西亚五个区域委员会共同撰写，着重分析全球宏观经济走向，包括经济增长、国际贸易、国际资本流通、通货膨胀、就业等主要宏观指标的趋势，世界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和不确定因素，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力度。同时，该报告还就宏观经济问题对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影响作出深入分析。张丽，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